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6号，公元2007年1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重审寻求西藏高度自治。西藏流亡政府谴责中国政府言辞攻击达赖喇嘛。人权组织抗议法国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记者无国界决定取消抵制北京奥运的立场。中国称计划生育对贫富一视同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重审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瑞芝新闻网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晚间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西藏人民不应该只想到历史背景，而应该以未来的西藏前景为重。达赖喇嘛强调，我们一直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来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达赖喇嘛说，他本人已经决定将余生贡献给促进和保护没有界限的人权价值和人类自由。达赖喇嘛进一步指出，印度作为佛陀之地，即便在有生之年没有机会返回西藏，达赖喇嘛也不会感到后悔。在有关边界问题上，达赖喇嘛表示，如果我们回到历史解决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更多复杂的问题就会出现，其中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争议也将会提升。达赖喇嘛说，在1914年，当时的西藏政府与不列颠印度接受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并在西姆拉条约上签署了承认阿鲁纳千邦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代表团虽然参加了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会议，却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谴责中国政府言辞攻击达赖喇嘛，详细情况请听哥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日前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西藏流亡政府各地方主管第五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尽管中国政府不断言辞攻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但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仍然希望通过与中国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来实现西藏高度自治。桑东仁波切强调，在过去几年里，为了藏中之间营造良好的和谈环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一直呼吁流亡藏人和声援西藏人士不要利用宣传惹恼中国政府，或者举行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但是遗憾的是，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不顾双方的和谈气氛，严词攻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说服人民保持冷静。桑东仁波切最后表示，尽管这种做法会影响藏中双方的关系，但不会影响目前双方间的接触。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期待下一轮会谈能够尽早举行。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组织抗议法国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大纪元引述法国与西藏杂志的报道指出，法国与中国将要签署一项引渡条约。对此事件引起了国际人权联合会和保卫人权联盟的抗议，他们认为法国有可能接受把人和人迁送给一个不保障基本人权、蔑视辩护权和公正审判基本原则的司法系统。这一点使国际人权联合会和人权联盟感到震惊和担忧。目前国际上只有西班牙和中国签署了此类条约。为此，上述组织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替独裁者担保的公开声明，强烈谴责法国政府准备和一个不尊重人权的中国签署这项引渡条约。声明中指出，众所周知，中国先进的监狱体系是现存监狱中最恶劣的一种，它结合了专制政权和虐待。很遗憾的是， 法国政府多次担保一个实用死刑的国家，并再次支持所谓保障做捷克尔执行死刑最多的中国政府。国际人权联合会和保卫人权联盟表示，这些保障在展现出司法系统服从政治权力的严重错误行为。声明中最后呼吁法国国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法国政府取消同中共签署这一条约。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维护记者人权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首次派代表正式访问了中国，并且与中国就有关当局、新闻自由以及释放被关押的新闻工作者等议题进行了对话。设立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政府的官员表示对被关押的新闻从业人员和互联网使用者会做重新的考虑。该组织还说，这次会谈是双方寻求有建设性对话的一个开始，中国官方给予无国界记者在中国发展其活动的可能。而法新社报道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取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抵制。记者无国界亚太部负责人布罗塞尔在谈到为什么做出取消抵制这一决定时说，该组织代表到北京之前曾经向中国提出要求前往监狱看望那些因言论获罪的网络作家或者新闻从业者，但是他们在这次访问中没有获得这种机会。布洛塞尔说，中国方面声称可以考虑，因此有这种可能性。他表示，当他们在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周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他们因此准备取消这个原来抵制的立场。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声明说，中国官方决定从今年1月1号起给予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记者更大的自由度，无国界对此表示欢迎，并且把这些进展和承诺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的改变标记。记者无国界组织代表在中国信息产业部官员的陪同下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等城市。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伟庆本周二表示，计划生育对穷人富人一视同仁，违反生育政策的人要交纳社会抚养费。张伟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关于一些名人、明星、私企老板以及少数领导干部超生的报道作出回应。他指出，富人并没有生育特权，这个现象需要认真解决，而无论领导干部、党员干部、少数富人、名人，只要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党纪的处理。不过张伟庆表示，由于现在的管理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够，加上其他错综复杂的原因，使得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有特权。中国青年报在访问近8000多名网民后发表民调结果显示，60%以上的网民现行政策意味着有钱人可以不怕罚款，从而得到多生孩子的机会是不公平的。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自一胎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口增长减少了4000万，但每年人口仍然增长800万至1000万人口。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哥萨为您播送的西藏和平5点方案。
自西藏的帝王与1000多年前统一西藏之后，西藏就一直维持其独立，一直到这个世纪中叶。有的时候西藏将其影响力延伸到邻近的国家和人民，其他的时候也曾受到外来强权的影响，包括元朝的可汗、尼泊尔的果尔克人、清朝的皇帝和殖民印度的英国人等。 国家遭受外来势力影响干预本来不足为奇，所谓的卫星关系可能是这方面最明确的例子。大部分的强权都对较弱的盟邦后邻国家是影响力，但据最有权威的法律研究指出，西藏这个国家虽然偶尔受到外来的影响，但并未构成其独立的丧失。毫无疑问的是，当中国的军队进入西藏时，西藏从所有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的侵略几乎引起自由世界所有国家的谴责，这是一个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例子。在中国继续强占西藏时，世人应该牢记，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但是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我和全体西藏同胞都衷心希望能够恢复西藏无法估价的角色，让整个国家再度变成稳定、和平而和谐的地方。根据佛教的传统，西藏将对增进世界和平、人类福祉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自然环境的人提供服务和友谊。虽然在过去数十年中对我的同胞发生过大浩劫，我还是在努力设法透过与中国的直接和坦诚谈判，希望能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在1982年，继中国领导班子换人以及我们与北京政府建立起直接接触之后，我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展开有关我们国家和人民前途的对话。我们以诚挚而积极的态度参加对话，并且愿意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需要。我们希望这种态度能得到正面的反应，最后能找出一个让双方的理想和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和保障的解决方法。不幸的是，中国一再以防备的心态来回应，仿佛我们指西藏的困难是别有用心似的。我们更内伤地发现，中国政府错过了一个真正对话的机会。他们不但不讨论600万藏人所面临的真正问题，还试图把西藏问题变成我个人地位的问题。在这种时空背景之下，再加上你们以及我此行沿途所遇到的人所给我无数的支持和鼓励，我今天希望能澄清一些主要的问题，并以开诚及和解的精神提出最后解决方案的第一步做法。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所有邻邦未来的友谊与合作。这和平方案包含5点：一、将整个西藏转型为和平地区；二、中国放弃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化政策；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四、恢复并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禁止中国利用西藏作为生产核子武器并弃置核子废料的场所；五、立即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行谈判。让我进一步说明这5点：一、我建议将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和安都地区在内转型成为阿罕沙区，这在印度语的意思就是一种和平而没有暴力的境界。这个和平区的建立符合西藏的历史性角色，就是一个和平而中立的佛教国家，在这块大陆上的强权之间作为缓冲区，这也将符合尼泊尔宣布成为和平区的提议，并且符合中国的宣布支持此项宣布。在西藏建立和平区需要中国将军队和军事设施从国内迁走，这也使印度得以将其住在临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军队撤走，这将可以透过一项国际协定达成。这项国际协定可以满足中国合法的安全需求，并在中国、印度和西藏以及地区内其他人民间建立互信，这样做符合每一个人的最佳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这将强化他们的国防，同时减轻在喜马拉雅山区密集驻军的经济负担。从历史上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由戈萨为您介绍的西藏和平5点方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